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1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以报道中国大陆时弊新闻见称的香港有线电视宣布，因疫情需要开源节流裁员新闻部40人，引起各界再度关注香港新闻自由会否进一步被削弱。该台中国组不满管理层有关决定，决定总辞。网民在他们的面书上纷纷感谢他们多年来的付出努力，并表示将会停止付费收看该台，以示抗议。香港有线宽频12月1号星期二宣布架构重组，约100个人需要离职或调职，新闻部占约40人，会按劳工法例补偿。受影响新闻部员工包括港民、财经记者、编辑、摄影、美术、剪接及新闻刺针全体的记者。中国星期一11月30号对美国就中国强行实施港版国安法制裁多名中港官员做出回应，对所谓涉港问题表现恶劣的四名美国非政府组织人士进行制裁，禁止他们进入中国，包括香港和澳门。美国国务院11月9号再指定四名北京和香港官员为制裁的对象。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说，这些官员因为与实施港版国安法和威胁香港的和平安全和自治有关而被指定为制裁的对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这四名官员被美国制裁一事时宣布说，针对美国的错误行径，中国决定对在涉及香港问题上表现恶劣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约翰·克鲁斯、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亚洲项目负责人阿南德、香港分部主管罗萨里奥、项目主任薛德奥等四个人实施制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承认，港版国安法在香港实施之后，美国对他实施的经济制裁产生了影响，尤其对他的家人为甚。不过他不愿意详谈细节。继几日前在香港有线电视英文台专访中首次承认因为没有银行户口而家中存放大量现金之后，林郑月娥在11月30号星期一在接受南华早报的专访中再度被问及美国制裁对他的影响。该报记者问他是不是将大量现金放在被铺之下，他回答到，就在礼宾府楼上房间的柜桶里面。在早前有线电视英文台的专访中，林郑月娥承认美国制裁为他带来不便，他每个月高达超过30多万港元的薪酬都是以现金的方式去领取。不过他直言能够为中国国家安全效力是他的荣誉。中国一个研究机构爆出航新的研究成果，认为新冠病毒源头在南亚次大陆，也就是印度和孟加拉。这个是中国在病毒来源问题上先后甩锅给意大利、西班牙、美国和一些向中国出口冷冻肉类食品国家之后作出的最新一次甩锅的努力。去年12月，距今大致一年的时候，中国突然爆发武汉肺炎，也就是今日所讲的新冠病毒疫情。疫情很快从中国蔓延到全世界，造成一场全球性的大灾难，至今已经有大约6300多万人感染，近150万人死亡。国际社会要求对中国大陆病毒源头进行独立的调查，并要向在疫情爆发初期刻意隐瞒疫情并造成拖累全世界的中国政府追究责任。为了摆脱被全球追责甚至被索赔的难堪局面，中共当局策划一系列推卸责任的应对之法，先后推卸责任给意大利、西班牙、美国等，但是这些行动都因为太过荒唐而无疾而终。路透社发自首尔的报道说，美国一位分析家星期二12月1号援引两位匿名日本情报界消息人士的话说，中国向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及其家庭提供了一种实验型新冠病毒疫苗。华盛顿智库国家利益中心的北韩事务专家哈里卡齐阿尼斯说，金正恩和几名北韩高级官员已经接种了疫苗。他补充说，不清楚是哪一间公司向金正恩提供疫苗，亦都不清楚这种疫苗是否已经被证明有效。卡齐阿尼斯在1945网站 撰文寫道，金正恩同金家內部以及領導層圈內的好幾名其他高官已經在過去兩三個星期內接種了新冠病毒疫苗。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报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在美国的新冠病毒疫情期间，网上授课导致不合格率是飙升，而亚裔学生亦不例外。我们亦会报道分析中国的脱贫和美国的未脱贫情况。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12名香港人被扣押深圳100日，学生组织声援，家属希望早日结案。以上内容欢迎收听。12名参与去年反送中运动的香港青年，今年8月底怀疑坐快艇偷渡到台湾途中被中国的海警截获，被扣押深圳的盐田看守所，在星期一已经踏入了第100日。有学生组织摆街站声援，呼吁香港市民以至国际社会持续关注12名香港人的情况。召集人预料12港人或者会在官方安排之下公开被认罪，企图制造白色恐怖。我们希望香港人在绝望当中仍然坚持争取民主自由的信念。又被扣押的香港人家属说，感谢香港人持续关注，成为家属强有力的后盾，又希望案件能够早日了结，12名香港人能够平安回家。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伟文在香港的报道。
12名年龄介乎16至30几岁的香港青年，包括8月10号被香港警方拘捕涉嫌触犯港版国安法的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轩在内的11男1女，他们曾经参与去年的反送中运动，8月23号被指怀疑搭快艇偷渡到台湾途中，在香港东南方水域被中国广东省海警截获，被送到深圳盐田看守所扣押，星期一即是11月30号踏入第100日。家属委托的中国内地代表律师仍然未能够与12港人会面，中港当局坚称他们已经接受两名官派律师。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同多名抗爭派社運人士早前根據傳媒報導和香港政府飛行服務隊的內部記錄，質疑香港警方早已經知道12港人計劃偷渡，事件可能是警方設局將12港人送到中國海警手上。今年5月成立的學生組織研學施政和12港人關注組，星期一晚趁12港人被扣押100日，在旺角和銅鑼灣擺街站派發貼紙和文宣，並且印製一批心意卡和聖誕卡給市民寫上祝福，寄到鹽田看守所。研學施政召集人黃日佔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希望透過街站呼籲香港市民以至國際社會持續關注12港人的情況，令到關注的熱度不會冷卻，無忘12港人為爭取民主自由所付出的一切。
希望可能透過這個活動或者個街站去令到更加多人，令到大眾繼續關注12港人這件事，因為我知道當初可能這件事一出來就很轟動，甚至其他國家都可能因此會做一些事，但隨著這個可能日子越來越久，大家可能就慢慢淡忘了，可能就忘記了原來我們還有12位手足12港人和我們相隔異地，那我們都擺這個街站其實都是想提醒大家，其實就我們現在的每一次我們現在呼吸的自由的空氣，其實都很多人用了我们鲜血，用我们青春换回来，我们希望我们现在还可以有自由之身的人可以知道我们为什么现在还可以有这个空间去做事。
12港人怀疑被送中超过3个月， 多名家属早前收到他们亲笔书写的信件，表示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后悔，劝喻家属不要搞事，不要接受传媒访问等等。深圳市公安局盐田分局在11月27号公布，将12港人的案件移送盐田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黄日战表示，12港人的信件内容大致相同，怀疑是被当局威胁之下所书写。他预料12港人或者会在官方安排下被认罪，企图制造白色恐怖。他认为是中共惯常对待意见人士的手法。
這個其實中共佢慣有對於一啲意見人士嘅一啲手段啦，無論係即係曾經都見到好多例子，佢哋好多都係被認罪啦。就算可能最近啦，可能黃婆婆啦，佢都話可能嗰入面嘅時候俾人強迫佢簽一啲書啦，或者洗腦教育啦、外國教育啦，都係逼佢去認罪咁樣先可能有機會令到佢出嚟。其實我都知道，可能未來十二手足可能唔排除，甚至係可能會有一個同一個官方嘅渠道話去認罪啦，可能一啲畫面、一啲片段甚至一啲文字啦，其實都我哋知道有呢個機會，因為係一個中共慣有去對待意見人士嘅手法，但係係咯，都會知道呢個情況可能會更加之惡化落去，因為始終知道中共係一個比較唔係咁民主嘅一個國家。
黃日戰表示，面對中共利用十二港人案營造嘅白色恐怖，以至六月三十號晚正式實施嘅港版國安法，他坦然感到絕望，但是正因為絕望，更加要堅持爭取民主自由的信念。
其實我覺得現在我這個可能我現在所付出的東西，其實遠不及上一年我們一些前線一些手足付出的東西。我們現在為什麼還會堅持？如果你說我的話，我會很坦白地說，我因為絕望我才會走出來，因為我都覺得好像這個香港可能堅持人越來越少，如果自己都還放棄的時候，其實係咯，都覺得香港必定會被人去呢個赤化。我諗就可唔可以盡自己可能啦，去一人行到一步，去盡最大可能去幫助到香港或者守護到香港一片土地啦。雖然我自己唔係生於斯，但我都願意去死於斯。我希望即係我就算付出自己青春或者點樣，我都會繼續守護呢片土地咯。
去年11月27號，美國總統特朗普正式簽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要求美國政府制裁負責侵犯香港人權的中國和香港官員。至今已經有超過10名中港官員被美國政府制裁，包括特首林鄭月娥。黃日戰表示，國際關注對香港人爭取民主自由有所幫助，不過他認為最重要是香港人繼續堅持。
其實一定有幫助的，其實這個美國一定是我哋所謂嘅國際線當中最重要的一條嘅，因為其實國際每一個國家啦，佢哋都係取決於美國點樣對待中國或者香港嘅態度要跟隨嘅。咁我相信一定對香港我哋未來嘅民主嘅推動嘅一個議程有所幫助啦。因為都知道其實，但我哋都要明白，其實外國唔係可以無私咁樣去幫助我哋，最緊要係我哋點樣光復到本土。如果人哋國家再點樣去幫助我哋，但如果香港人我哋嘅思想、我哋行動唔使得進化、唔使得去做啊，咁其實就算你點樣幫我哋都冇用。
在旺角街站寫聖誕卡給十二港人的香港市民阿禮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一個人的力量很微小，但是如果很多人都堅持做同一件事，力量就會很大。他寫上這句說話勉勵十二港人，同時亦都很擔心他們在深圳鹽田看守所的情況，因為他從小就不相信中國政府的說話。
会好担心嘅，因为我由细到大嘅认知系喺中国入边，所有政府嘅嘢都系唔可信。佢哋讲嘅自由其实唔系自由咯，同埋大陆人好大部分俾我的形象都系唔好嘅，即系毒奶粉啊，跟住佢哋自己本身嗰个品质监控做唔好，然之后落嚟抢奶粉。還要講到是我們買奶粉你才有錢賺，即是很令人討厭的一些行徑。
阿禮坦言擔心十二港人在看守所受到酷刑對待，他認為早前十二港人家書的內容可能跟現實情況相反。
我很擔心他們信裡面講的吃得睡得是不是被人逼著寫，因為中國實在太多好唔好嘅往績啊，係咯，同埋好似 以前都有啲人物係翻一大陸，跟住可能監禁嗰啲，但係出到嚟啲手指係會扭曲曬嘅咧，所以好擔心佢哋。
帶同一對八歲同埋四歲嘅子女喺街站寫聖誕卡俾十二港人嘅香港市民張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中共利用十二港人案想嚇怕香港人，希望香港人唔再做任何事情，因為可能會被送終或者被失蹤。但係佢認為十二港人為爭取民主自由犧牲太多，香港人應該持續關注。
覺得佢哋好慘咯，即係為咗香港付出好多咯，所以即係都覺得即係都係虧欠咗佢哋咯，即係想即係盡量，即係如果可以幫忙都想幫忙咯，係啊，要關注咁樣咯。
其中一名被扣押港人李子賢嘅媽媽李太太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感謝香港人持續關注，成為家屬強力嘅後盾。就算知道寫俾十二港人嘅心意卡、聖誕卡都可能會石沉大海，仍然堅持唔放棄，不停咁樣維持關注嘅熱度。
其實我哋自己香港人都知石沉大海機會係比較多，但我哋香港人一定要 keep 住做，因為我哋呢十二個人呢，就係因為呢個反送中，先至佢哋先要逃亡咯。我覺得叫做，但係好多人都知道其實發生咩事，香港人就有一樣嘢好咯，即係佢哋會不停咁樣去 keep 住呢個熱度咧，唔好俾佢降温咯。
李太表示，對於佢個仔被扣押100日。心情只有等待，最近收到通知十二港人的案件移送盐田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李太坦言希望案件早日结案，个仔可以尽快平安回屋企。
其实我就想去快啲审判完嘅，因为我唔想无了期喺度等咯，因为每一样嘢都要终结嘅，我觉得同埋佢哋都唔系犯啲咩大罪。即係如果好多律師同我哋講，就話呢啲偷越過邊境罪都係好小事嚟嘅，只不過係佢就搞咗好耐，就變咗我哋又溝通唔到，就真係好擔心嘅。
李太表示，早前收到佢個仔親筆嘅家書，但係佢認為內容唔係佢個仔真正嘅意思，好似係俾人指使去寫嗰啲內容，所以十二港人家屬收到嘅家書內容幾乎一樣。
其實呢個一定㗎啦，因為我哋自己攞封信嚟睇咧，差唔多個個寫啲嘢都係一式一樣，話住得好啊，仲肥咗啊，一日三餐冇問題啊，唔需要勞動啊。那些人又對他好好啊，個個都是這樣寫的，我們封封都。
李太批評中國的司法程序不透明，最近有一名官派律師跟他聯絡，星期二即是12月1日，正是他的仔李子賢的生日，那名官派律師跟他聯絡表示有到看守所見過李子賢，他現在健康良好，好掛住屋企人，但是李太表示官派律師不願意跟家屬委託的律師合作，而中港兩地的官方機構亦都不能夠提供足夠的支援。
直情我自己要個律師都不得，藥物又不得，其實我們呢這麼多樣東西，他每一樣東西答應，即是沒有一樣東西是幫我們做到的。就算我們去入境處做這麼多東西，入境處呢都是廢的，他什麼都做不到的。即其實呢，他們寫信下來的意思呢，就是沒有一個說收到我們的家書，只是說他們的東西，沒有說、你們的信收到了，沒有一個提及說有收到咯。我覺得我第一封信就是去入境處、要求入境處去轉交駐越辦的，但是都收不到，我自己寄那些又沒有提過。我覺得其實真的他們說香港是中國一個部分呢，我覺得他們都沒什麼密切的東西聯繫到的。
十二港人關注組星期一，即是11月30日發聲明表示，過去3個多月，香港人和家屬們一起經歷中國的司法黑洞，家屬獨立委託的律師至今未能夠接觸當事人，更加由官派律師強制取代，月中寄回香港的家書，內容生硬， 更加似是中共指定的宣传文稿。声明表示，最近一星期多名自称代表律师开始联络家属，表示已经探访过当事人，他们大多嫌迟闪缩，连名字都不提供。明明家属表明已经委托律师，但是他们还说律师费不用担心，可以分期付款。有大陆当局的人员甚至说已经用了当事人随身携带的现金支付费用。声明表示，中国当局的做法连秘密羁留亦都解释到顺理成章。声明又表示，深圳市公安局盐田分局在11月27日公布将12人的案件移送盐田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家属一来担心检察院和法庭会无限期拖延案件，二来亦都担心法庭突然开审，令到家属赶不切去深圳法院旁听，变相秘密审讯12人。12港人家属重申，兼拒由官派律师代表12人，中国当局必须容许家属律师同他们见面，并且到检察院查阅案件卷宗，为辩护作准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在11月23日宣布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中国官媒说，中国的脱贫经验可以给其他国家的减贫措施提供启示。而同時，中國的官媒又說，由於疫情的影響，美國低下層人民的發展失衡，生存危機加劇。亦有中國學者說，中國已經脫貧，美國有將近4000万人口生活在貧窮線以下，又說美國應該要向中國學習。但是中國的窮人是否願意到美國不脫貧？而美國的窮人是否願意到中國去脫貧呢？结论可以说是不言自明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有关报道。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和劳工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美国贫困人口比例为 10.5%， 大约3400多万人。不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今年10月公布的一份最新报告说，今年5月以来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美国的贫困人口新增800万之多。所以2020年美国的实际贫困人口确实差不多4000万人。2019年中国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维在一次电视节目中指出，美国4000万人口贫困，1850万极度贫困。张维维的数据并没有问题，但是有问题的是他跟着说，我们已经实现脱贫，美国应该向中国学习很多东西，包括扶贫的经验。张维维没有指出的是，美国的贫困标准不同于中国，美国的极度贫困标准亦不同于2015年世界银行制定的极度贫困的标准，即每人每日生活支出不足1.9美元，即12.5元人民币的人即为极度贫困。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最新调查，2020年的美国贫困线标准为单身收入低于12760美元，相当于84000元人民币，四口之家低于26200美元，相当于172398人民币。美国极度贫困人口指的是那一些收入水平低于上述贫困线标准的50%的人。另外，根据美国致富传统基金会2018年的一份报告，真正属于美国标准的极度贫困人口的数字并非是1850万，而是150万人。值得指出的是，这个数字还没有包括国家给穷人提供的救助福利，比如住房、医疗、食品和各种补贴。这样中国是怎样的贫困标准呢？根据今年三月中国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永富的话，中国的脱贫标准是包含一收入、二不愁、三保障。根据刘永富，一收入指的是国家的收入标准，是2010年的不变价农民人均年收入2300元，按照物价等指数，到去年底现价是3218元，今年为4000元左右。 两不愁，只不愁吃不愁穿，目前已经做到。三保障指义务教育，基本上医疗同住房安全有保障。按照佢提供嘅信息，中国已经脱贫人口嘅收入人均都喺9000元以上，剩余贫困人口人均收入喺6000元以上，人均6000元，刚刚超过世界银行嘅极度贫困标准。美国穷人有几穷呢？以一个带有两个细路仔嘅单亲母亲嘅生活状态为例。假定这个单身母亲有一份全职工作，工资水平为联邦最低工资，税后这位妈妈的年收入看似只有13853美元，但是她还将从食品券、个人所得税抵免、可退还的儿童抵免以及儿童营养计划中获得收益。她从这些福利项目中获得的价值约12600美元，这样一来，他的收入和福利总和大约为26500美元。除此之外，他和家人还将获得价值10000美元的医疗补助。如果他还将获得住房援助，大约有1/4的低收入单亲父母都会得到住房补助。他从收入和福利中获得的经济资源加起来将达到47400美元。美国政府对贫困人口的各种补助，美国政府即州和联邦，以联邦政府为主，针对贫困人口提供多种社会福利，主要集中在医保、食品、住房和子女养育上。美国贫困人口享受的最大社会福利项目是医疗补助计划，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都有医疗保障项目，医疗补助为贫困人口提供医疗保险。各州的申请条件标准不同，基本上是联邦贫困线133%以下即可获得，若收入达不到标准，在贫困线的400%以下仍可申请政府的其他补贴来支付一部分医疗保险费用。贫困人口享受的第二大福利项目是食品券，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贫困家庭每个月可以按照标准领取到金额不等的食品券。根据马里兰州的标准，个人大约每月204美元，四口之家为680美元。食品券以电子转账卡支付，在超市购买各类食品，不可以购买食品之外的任何东西，比如烟、酒、日用品和保健品等等。住房福利是政府提供的第三大项目，政府有多项资助穷人住房的项目，例如住房补贴、提供低息住房贷款等等，比如老年低收入者可以入住老年公寓，对于负担不起房租的低收入家庭则有房租补贴项目。如果一位单亲母亲有三个小孩，按照美国异性孩子不可以共用卧室的传统，政府出钱为他们租用有三个卧室的住房。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是具体负责低收入租房补贴运作的主要联邦机构。根据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定义，所谓低收入者指的是收入低于当地家庭中间收入的30%的人。获得政府补贴的低收入家庭一般通过两个途径寻找出租房，一个是在租房市场上自由寻找，按市场价格向房东租房，自己付不超过收入30%的租金，不足的部分由政府支付。当然所租房屋租金是有上限的，一般来讲是根据当地平均水平设定。另外还有一种方法是政府预先与房东商量好，将房东的房作为住房补贴屋，固定出租给得到住房补贴的家庭。同样租房者需要付不超过30%的收入作为租金的一部分，不足部分由政府支付。住房标准为一对夫妇可以申请一间睡房的公寓，一家五口可以申请三间睡房的公寓。美国的义务教育为13年，幼儿园1年，小学到高中毕业12年。公立学校是免费的，不管你买屋还是租房，根据学区就近入学。上大学必须付费，公立大学学费每年大约10000多美元。穷人想要读大学，政府给助学金，任何想读大学的都可以申请。家庭收入贫困线以下的 能够攞到最高的助学金，低收入家庭亦都能够攞到部分助学金。学生校园免费午餐是政府最受好评的一项福利项目，穷人家庭小孩在公立中小学可以享受免费午餐，低收入家庭的小孩午餐只需要付25美分。保证儿童的身体健康被列为美国的国策，只是校园学生免费和低价午餐一项，政府一年的开支就要109亿美元，3000多万青少年因此获益。校园免费午餐即使是在新冠疫情同学生在家上网课期间亦都没有中断。每个学区会指定免费午餐发放点，到时候学生家长前往领取即可。美国农业部的妇婴幼儿保健计划专门为穷人家庭的孕妇、产妇和哺乳期的母婴给予资助。这个项目不限于美国公民，绿卡持有者或者是任何合法身份者，只要居住在美国，哪怕是非法入境的偷渡者都可以享用。新冠疫情期间，政府给贫困人口的补助，美国国会三月底批准了约2万亿美元的新冠病毒援助、纾困和经济保障法案。根据这项计划，不单只是低收入人群，年收入低于75000美元的个人获得每人1200美元的直接补助，家庭年收入不超过15万美金的已婚夫妇获得2400美金补助，每个孩子额外获得500美金补助。这项计划还包括联邦政府在各州失业救济金的基础上，为失业人员提供每个星期600美元额外失业救济金，定于7月31日过期。按照首都华盛顿特区的标准，失业者每星期可申领最高444美元的补助，最长可领取26个星期。新冠疫情期间，在原每周444美元的失业补助基础上，失业者可以申请每个星期600美元的额外补助，最长可领取4个月。原失业补助的领取期限亦延长13个星期。纾困法案仲为联邦政府资助或者是联邦政府担保的住房里面的大多数住户提供了一些保障，避免因未付租金而被驱逐或者是被收取迟交费。比如法案规定，自2020年3月27日至7月24日，若你符合以下任何一个类别，你的房东或者是住房当局不得因为你未支付租金或者是其他手续费或者是费用而提起法律诉讼要求驱逐你。如果你的房东因为你的住房接受纾困法案的贷款纾困，你则可以享受更长时间的免驱逐保护。这个法案的实施帮助了很多美国的穷人。根据美国城市研究所2020年7月公布的数据，如果没有纾困法案，2020年美国贫困人口比例大约为 12.5%， 大约3950万人。因为纾困法案，2020年的贫困人口比例大约为 9.2%， 为2930万人。2020年9月，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发布了一项全国性命令，暂时禁止数百万拖欠房租的美国租房者被驱逐，以减少新冠病毒传播。这个命令涵盖所有4300万美国租房者，只要他们符合收入资格要求，禁令为期4个月，有效期至12月31日。禁令甚至适用于个人年收入少于99000美元、夫妇年收入少于198000美元而无能力缴交房租的租客。八月份后，美国联邦政府仲喺度讨论第二轮纾困援助计划，不过到目前仲未有最终嘅结果。美国新总统当选人拜登11月16日表示，佢支持新嘅纾困计划。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受到新冠病毒疫情和各个州政府的规定限制，美国各地很多学校过去几个月来都是关闭校门，改以网上教学的方式授课。但是最新的调查显示，网上教学导致美国学生成绩大幅滑落，引发了教育专家和家长的担心。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有关报道。
美国佛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县的公立学校系统是该州最大的一个学区。费尔法克斯县的公立学校在11月24号星期二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发现，该学区学生在本年的学年第一季度的考试当中得分是 F， 就是不及格的比例，比前一个学年增加了 83%。 报告说，截至2020到2021学年第一季度末，费尔法克斯学校系统有将近10,000名的学生在两门或者两门以上功课的考试之中得分不及格。研究报告还显示，不及格的成绩增加最多的学生是残疾学生，增长了 111%， 以及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学生，增长了 106%。 黑人学生和白人学生不及格分数分别增长了 63% 和 67%。 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亚裔学生的不及格的成绩同期增长了 8%。 教育专家和学生家长认为，线上教学是导致学生考试成绩出现如此严重的下降的主要原因。美国阿比林基督大学课程设计总监方柏林博士对美国之音说，这种情况其实并不是只是在佛吉尼亚这个学区才有，在所有新冠疫情之下被迫采取线上教学的各级学校都面临同样的问题，不过中小学的挑战更加严峻。根据休斯顿纪事报的报道，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的一个学区有超过 40% 的学生在至少两门功课之中成绩不及格。方柏林博士认为，疫情突发之后各个学区冲速上马，教师缺乏线上教学的培训，学校缺乏设施的设备，严重影响了教学效果和学生的成绩，情况令人担忧。方柏林对美国之音说，根据他所了解的情况，在一些中小学培训方面的意识非常之淡薄，很多老师尤其是年纪大的老师是匆匆上马去接受面授和网课同时开展的局面，有些连怎样用课程管理的系统譬如 Google Classroom 都没有学会，就赶鸭子上架去上网课了。这两方面都没有去做，网课失败是正常的，成功是偶然的，他说。方柏林同时指出，新冠疫情亦都可能导致一种学习的模式的变化，使到不少教师觉得学生既然网课成白，反正网上这一类的资源这么多，你们自己去看好了，因此来一个大撒开。他说，但是教学的资源化的尺度虽然老师好好地掌握，学生不一定知道如何去筛选，利用海量的网络的资源教学不单只是知识讲授的问题，老师的指导、反馈、测评、学生之间的互动、社区感的营造都是至关重要的，他说。方柏林作为课程设计的专家，在新冠疫情期间受邀为美国和中国的很多大中小学做过很多的线上的教学，以及线上教学和面授混合教学的培训。据了解，佛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县的公立学校自从新冠疫情大流行以来，一直是主要是在网上教学。佛吉尼亚州当地多家地方电视台报道说，星期二公布的这份研究报告最初并没有打算公布，而是作为内部报告参考使用，是由一名母亲叫做艾琳·乔莱特的母亲根据美国的提出的要求，费尔法克斯县公立学校才公布的。乔莱特一直在这里游说，给他的女儿能够返回课堂教学。费尔法克斯县的一位华裔学生家长黄先生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自己也都对这种情况非常之忧虑，因为线上教学根本没办法代替传统的面对面的教学，使到教学质量严重缩水。王先生说，高年级的学生存在能否自律的问题，如果学生上进仲好，如果不自觉成绩肯定会下滑，他的大女的个别课程根本就听不下来，需要课后花很多的时间去到看 YouTube 视频教学的程序来到自学。他又说，他大女抱怨作业太多，上课和跟不上老师的进度，需要自己花额外的时间去学习，
而佢嘅細女因為電腦操作並唔純熟，如果冇家長嘅陪伴，有時會因為電腦方面嘅問題而冇辦法跟上進度，或者需要花更多嘅時間完成課內外嘅作業。黃先生又認為低年級嘅學生更係成問題，因為細路哥肯定冇自律性，需要成年人陪伴先至能夠唔開小差。另外，由於網上教學導致學生喺電腦屏幕上面嘅時間成倍咁樣增加，不利於健康，尤其係對視力。呢位費爾法克斯縣嘅家長又話：除咗返回到學校上課，似乎並冇更好嘅方法。但係老師需要想新嘅辦法，提出適應網絡教學嘅方案。亞比林基督大學課程設計專家方柏林本人亦都是學生的家長，他認為學校應該更好地培訓老師做網課和混合課堂之下的教學。方柏林說，中小學生的自律能力本來就不比得上大學生，混合和網絡課程需要有更為精良的課程的設計，更為充沛的師資的培訓。方柏林同時又表示，新冠疫情防控措施在美國被高度政治化，嚴重影響了各級各類學校的教學，尤其是公立中小學的系統。方柏林又說，中小學大多數在學區的管轄之下，學區的政治因素過多干擾教學的因素，學監的一些決策受制於聯邦、州、市各級政府以及教育部門的影響，有些事件譬如是否重啟學校，本地學區做不到主，學校更不用說了。費爾法克斯縣公立學校學監斯科特布拉布蘭德對媒體表示，他所領導的學區目前正是努力找出表現低於預期的學生，並且正是制定具體的干預措施來到幫助每一個學生。學生家長擔心疫情期間線上教學導致學生考試的成績嚴重下滑，甚至不及格率猛增，这种情况必将影响这些学生未来的升学和就业。两个女都就读于费尔法克斯县公立学校的黄先生对美国之音说，学生在中学时期的成绩如果下滑，势必会影响他们申请大学的竞争力。目前亦都不清楚各个大学如何对待疫情期间学生从线下转为线上教学的成绩的起伏波动。王先生說，上網課亦都影響到了學生參加課外活動的機會，他的女兒目前幾乎並沒有機會參加志願活動和學校組織的課外活動。美國各大學正在這裡錄取新生的時候，傳統上對於申請人是否參與課外活動、志願者活動和實習經驗是給予考量和權衡的。作為學生家長的課程設計專家方柏林說，課外活動受到的影響更加大，譬如一些體育賽事、音樂賽事都受到了影響。不過這些方面受到影響的學生是全面的，不單單只是華裔、亞裔學生。不過方柏林擔心疫情導致很多高校在招生的時候開始看不到 ACT 和 SAT 考試的成績，這些對在考試方面更有優勢的華裔學生打擊都比較大。路透社的消息說，美國教育部全國教育統計中心已經宣布，由於新冠病毒大流行的爆發，用於跟蹤美國學生在一些科目知識的全國數學和閱讀的測試推遲到2022年舉行。在這個之前，這些測試原定在2021年初舉行的。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国政府近日针对澳洲的一系列所谓严打的行为在国际间引起了广泛关注。中国方面日前针对澳洲出产的葡萄酒提出了制裁措施。有关的措施要求厂家或者出口商首先要提供 107.1% 至 212.1% 的不等的保证金。这个情况更加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在华盛顿的报道。
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在2015年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根据这项双边协定，澳大利亚出口到中国的葡萄酒，它的关税将会自2019年1月1日起从过去的 14% 到 20% 不等降为零。中国政府在11月27日发布的公文称，初步裁定澳大利亚出口到中国的葡萄酒是属于倾销的行为，而且澳大利亚政府还在其中扮演了角色。 對此，澳大利亞官員予以回絕，驗證表明北京的行為與中澳自由貿易協定以及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國間達成的協議完全不符。在非官方的層面，在中方11月27日出台相關制裁措施之前，國際民間社會已經從中方今年7、8月份宣布調查澳大利亞葡萄酒行業這個訊息當中預料到北京有可能會對這個產業開刀，而開始公開聲援澳大利亞。英國國際事務評論人士《泰晤士報》專欄作家愛德華·盧卡斯在這個月較早時在推特上面發起了買澳大利亞葡萄酒抵抗專制的公民運動，來自世界各地的推文對這個倡議反應頗為積極。在英國洛丁漢大學任教的德裔學者安德里亞斯·弗洛達立即響應，接連在自己的推特帳號上面曬出了每個星期品嚐的不同的品牌。很多關注香港自由的推友都對此表示讚賞。一位來自意大利的推友說，身為意大利人很少看得上其他國家出產的葡萄酒，但是這回無論怎樣說都要買澳大利亞的葡萄酒喝上幾杯。盧卡斯從倫敦接受美國之音電話採訪的時候說，很高興這個倡議得到了眾多推友的認同。他說澳大利亞目前看上去確實是受到了中國排山倒海式的嚴打，但是這個期間付出代價的不單單是澳大利亞這一方面。盧卡斯說，其他國家亦都在關注，你總不能夠一方面說我是和平崛起，從來不同任何人找麻煩，而另外一方面又威脅澳大利亞說，除非你改變政治體制、法制、外交政策、教育系統以及其他社會運作的方式，否則就不要想跟我們有正常外交以及商業的關係。在他看來，他們的所謂戰狼外交其個功效可以說得是適得其反。盧卡斯又說，從基本上面來說，一個國家從開始就不應該過度投資、過度依賴和威權政府領導下的國家做生意，因為在威權體制之下法律的保障是不存在的。同時，一位國際政治經濟學家日前在為彭博新聞社撰寫的專欄之中說，中方的作為不單單是迫使澳大利亞意識到必須要減少對中國市場的依賴性，同時亦都令到很多國家都意識到，無論是出口市場或是產業鏈都必須要開始多邊化。中方宣布對澳大利亞生產的葡萄酒實施制裁之前，中方因為14條的舉動已經在澳大利亞國內和國際之間引起軒然大波。11月23日澳大利亞媒體公開了中國駐澳大利亞使館人員將一份標明中方對澳大利亞懷有的14項不滿的單交了給澳大利亞的媒體，同時表明澳大利亞和中方之間的貿易往來和政治都是連住的。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國家安全學院院長洛瑞·梅德卡爾夫就此置評，說中方這樣做實際上是大大縮減了澳大利亞政府在政策制定上面原本可能有靈活的空間。他說在他們的國家大家都是很要面子的。在國際知識和公共輿論界相當有影響力的《金融時報》日前就中方對澳大利亞嚴打發表了一篇的社論。該社論說，中方在處理澳大利亞問題上面開了一個很令人不安的先例，全球民主國家都應當密切關注這個局勢的動態，並且要做好準備共同反制來自中方的壓力。這篇社論還展述，在中國政府如此咄咄逼人的態勢之下，各個民主國家一是就團結起來共同行動捍衛彼此，一是就將會被各個擊破。澳大利亞參議院外交國防貿易議事委員會主席來自工黨的金伯利·克奇英就澳中關係從墨爾本接受了美國之音的採訪。他表示，澳大利亞的確是一個注重出口的國家，非常遺憾的是，在過去幾十年以來，在出口對象方面，他們對某一個國家發展到如此依賴的程度。不過他樂觀地表示，這些亦都恰恰是他們貿易多邊化的開始。他又表示，通過中方沒多久之前提出的那14項要求澳大利亞加以改善的單子，可以透視中方的企圖行為的方式。他亦都認為中方提出這14條效果是適得其反。克奇英說， 佢擔心中國政府、中國外交部內嘅一啲人大大低估咗佢哋嘅某啲行為同言論，對佢哋喺澳大利亞民眾心目中嘅形象造成負面嘅影響。呢一位參議員仲表示，喺澳大利亞作為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絕對唔能夠允許外國政府以為佢哋可以任意改變佢哋所秉持嘅價值同理念。喺呢一點上面，工黨同目前執政嘅保守派自由黨完全係一致嘅。議會當中其他啲小黨同獨立黨派亦都無一例外。冇幾耐之前，中國官方媒體《環球時報》警告澳大利亞話，假如澳大利亞繼續一意孤行，對過去所犯嘅錯誤不加以反思，不進行政策方面嘅調整，就不必期望中澳關係有改變嘅可能。到嗰個時候，澳大利亞將會知道走向黑暗係點樣嘅一種滋味。黑奇英參議員喺接受美國之音採訪嘅時候話，澳大利亞一向是一個敞開胸襟的開放的國家，他們歡迎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學生、投資人和移民，但是假如有任何外國政府試圖要將默默地服從作為貿易條件的話，這樣在澳大利亞全社會他們所能夠找到的支持可以說得是幾乎是零。黑奇英參議員同時亦都是新成立的對華跨國議會聯盟，簡稱 IPAC， 澳大利亞代表團的兩位主席的成員之一。2018到2019年財政的年度，中國是澳大利亞最大的貿易夥伴國，澳洲貿易大約佔澳大利亞整體貿易的 26%， 其他主要貿易夥伴有日本、美國、南韓、新加坡和新西蘭。美國保守派專欄作家亨利奧爾森日前亦都就中方近期對澳大利亞在外交、貿易等領域大力施壓，在華盛頓郵報撰文說，一個自我感覺強大到可以威脅美國盟友的中國，確切無疑地有別於奧巴馬執政期間的中國，對這個實現有一個清醒的認識，是拜登外交團隊將會面臨的最為龐大亦都最為複雜的任務，亦都正是因為如此，拜登必須要找出同上一次民主黨主掌白宮，亦都就是奧巴馬執政期間不同的新的對華的戰略。以上是美國之音燕青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澳洲總理莫里森對中國外交部官員在推特上發出了一張虛假的圖片提出譴責，並且要求北京道歉。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穆鋒在華盛頓的報導。
這一張顯示一名澳大利亞軍人將匕首放在一個抱著一隻小羊的一個阿富汗兒童前面的圖片，是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推特上面發出的。他在推特上面寫著說，對澳大利亞士兵謀殺阿富汗平民和囚犯感到震驚，他們強烈譴責這種的行為，並且要求追究澳大利亞人的責任。這張照片一上推就引起了澳大利亞方面和許許多多推友的憤怒。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在11月30日星期一對趙立堅的推文表示非常憤怒，他形容這一則帖子真正令人反感，極具攻擊性，極其無恥。莫里森說，中國政府應該為這個帖子感到羞恥，這些削弱了他們在世界眼中的地位。莫里森還表示，這張圖片傳遞的是一個錯誤的印象，這些對澳大利亞國防力量的嚴重的誹謗。他又指出，澳大利亞已經就被指控的戰爭犯罪展開透明的調查，因為這些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應該做的事。澳大利亞已經要求推特從他的平台上面刪除趙立堅這一條推文。《華爾街日報》在星期一發表的報導稱，趙立堅的行為是一向低調的中國外交官轉向戰狼的姿態，面對世界的最新的一個例子。法新社同一日發表的一篇報導亦都作出了類似的評論。法新社說，中國是一個一黨專制的國家，數十年來它大規模和系統性地實施侵犯人權的行為，特別是在西藏和新疆受到了國際上的強烈譴責。法新社說，趙立堅轉發的這個推圖是中國政府戰狼式外交變得更加強勢的一個最新的例子。趙立堅轉發的虛假圖片 顯然是指上一個星期澳大利亞國防軍督察長辦公室公布的有關澳大利亞軍人在阿富汗戰爭期間涉嫌參與非法打死阿富汗平民的調查報告。報告說有25名澳大利亞現役和前特種部隊士兵涉案。這篇調查報告在中國得到了廣泛的傳播，中國官媒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等都進行了報導，報導亦都承認澳大利亞政要和媒體紛紛對相關行為提出批評和譴責。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每一代人都面临来自海外的独裁威胁。在罗纳德·里根总统领导时期，美国同盟国战胜了来自苏联的共产主义的威胁。如今特纳德·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正是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伊朗恐怖主义政权构成的挑战。国务卿蓬佩奥在11月10号在里根研究所发表的一次讲话之中说，力量与坦诚的支柱是美国对当今世界自由头号威胁，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的基础。他又说他们已经明确和一贯表明，决定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不是由共党划出的例外，而是任何希望在全球舞台扮演角色的国家都应该遵守的简单而强有力的标准。这样就意味着他们已经告诉了他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应官员，就是北京方面必须要有问责、透明和对等。蓬佩奥国务卿还宣布，这些意味着不能够再对南中国海有更多的非法声索，不能够再对美国公司有更多的威逼利诱，不能够再将领事馆用作间谍的查阅，不能够再窃取知识产权，不能够再忽视对基本权利的践踏。该党在新疆、西藏和其他地方的暴行将不会得到容忍。在伊朗问题上面，美国的极限施压行动已经令到德克兰以及他的恐怖分子代理人失去了几百亿美元。在特朗普总统领导下，还有其他很多的成功，就是在中东美国的力量已经取代了从后面领导。蓬佩奥国务卿又解释说，他们摧毁了伊斯兰国哈里法，他们击毙了巴格迪达和苏莱曼尼，他们还恢复了实质性的军事的威胁。在該地區的其他地方，美國亦都推動了它的外交政策優先的事項。蓬佩奧國務卿又說，通過承認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並且承認戈蘭高地是以色列的一部分，美國已經幫助確保猶太國家是該地區未來的核心部分。生活在自由當中是每一個人所與生俱來的願望。正如蓬佩奥国务卿所指出，他们在委内瑞拉人民中间看到了这一点，他们受够了尼古拉斯·马杜罗的破坏性的政权，他们在尼加拉瓜看到了这一点，他们在伊朗人和白俄罗斯人那里看到了这一点，他们都盼望着得到这项人类的基本条件。美国必须在全世界推动更广泛的人类的自由，相信他们的国家的目的，确信他们的价值观，并且决心保护他们的生活方式，因为他们对美国的应许深信不疑。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正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